第九章。这时安提约古正从波斯地狱含羞归来，他原来去了名叫波斯波里的京城，企图劫掠神殿和占领该城，但是当地民众都起来以武力抗拒，安提约古终于被当地的民众打败，含羞退回。他一到厄克巴塔纳，就听说尼加诺尔和提摩泰的军队溃败了，遂勃然大怒，想把别人打败他的耻辱向犹太人报复，于是命狱者不停地加紧赶路，其实是上天的惩罚催迫着他，因为他傲慢地说，我到了耶路撒冷，必使这城变为犹太人的坟场。但是无所不见的上主，以色列的天主，用不可救药和从未见过的病症打击了他。他刚说完这话，他的脏腑就痛不可忍，五内感到剧痛，这是极其公道的，因为他从前曾用各种罕见的刑罚难为过别人的脏腑。他不但不止息他的蛮横，反而更加骄傲，向犹太人发泄他的怒焰，下命快跑。正当狱车风驰电掣的时候，他忽然跌下来，且跌得十分惨重，浑身的肢体都错了节。刚才自命不凡、叱咤风云、响梁山峰的人，如今却躺在地上，被人用床抬起，这是叫人们知道是天主威能的显示。况且又从这万恶的人身上生出了蛆虫，他虽还活着，可是肌肉却一块一块的脱落，疼痛万状，腐烂的臭味使全军想呕。刚才仿佛要触摸天上星辰的人，现今为他这难忍的臭味，没有一个人愿抬他。这样因痛苦缠身，他的狂傲方开始止息，因天主的惩罚，痛苦逐渐增加，他也逐渐觉悟。当他自己也无法忍受自己的臭味时，就说，服从天主是理所当然的，有死有坏的人绝不可妄想与天主平衡。这恶人不住向那不再怜悯他的上主许愿说，他要把从前急于夷为平地、化为坟场的圣城宣布为自由之地，要使一切先前决定不配埋葬，而该与子女一同投给飞禽走兽做食物的犹太人，得享与雅典人平等的待遇，要用最珍贵的礼物点缀他先前劫掠的圣殿，加倍偿还一切圣器，以自己的收入支付祭献的费用。此外还要做一个犹太人，周游凡有人烟的地方，宣扬天主的大能。然而他的痛苦并未因此减轻，因为天主公义的审判已经来到他身上，他见自己已无希望，于是用哀恳的言辞给犹太人写了下面的一封信。安提约古王兼大元帅，祝良善的犹太国民安好，并祝健康幸福。倘若你们及你们的子女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我就非常感谢上天。我今毫无能力，躺在床上，很怀念你们。自从我由波斯地狱回来，即患重病， 所以将有关公益的事安排一下。我以为很有需要，不是因为我对我的病症已感绝望，反之我极希望脱离这病苦。不过我想起先父每次带兵出征高原地区时，常先定下他的继承人，好在发生什么不测的事情或传来什么不幸的消息时，各省的居民都知道国事已有继承，不致发生暴乱。此外，我察觉晋邦的王子与邻国的君主都在窥探时机，等待事变，所以我指定我的儿子安提约古为王，他就是我出巡高原各省时曾给你们许多人托付介绍过的那位。我还给他写下下面所写的一封信，因此我恳切哀求你们回想我对你们所施的公私恩惠，对我和我的儿子保持原有的友谊，因为我深信他必仁慈和善地履行我的意志，甘愿就和你们。如此，这个毒神的杀人王受尽了向他加于别人的剧烈痛苦，在国外的群山中悲惨地结束了自己的性命。他的挚友菲利伯收敛了他的尸首，他却害怕安提约古的儿子，就去埃及投奔了普托勒米菲罗莫托。